上，我们认为弱美元以及宽松预期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大宗和有色还是会构成一个顺风。其次就是上游的创业长期资本开支不足的这个问题，以双碳政策约束下带来一些结构性的供给的约束，例如像国内政策强调电解铝产能的总量约束，很早就约束了4500万吨的一个天花板，目前来说其实也即将面临着这个天花板的压制，加上很多金属的冶炼端也面临着一个反内卷政策的压制，再加上一些环保啊，很多都抬升了整个成本端的曲线。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围绕稀土、钨、像钚、铟，还有一些镉啊等等这些战略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也在强化整个资源的安全边际。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资源品它的一个安全再定价的逻辑。第三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些新需求周期的拉动，主要就是像新能源还有 AI 的资本开支。例如像算力中心、还有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车带动的一些像铜、铝、锂、稀土等等一些核心金属的中长期需求的增长。所以说在整个 AI 的算力竞争过程中，大家也逐渐发现了金属慢慢变成了一个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硬的基础设施。同时呢，在利率下行以及财政过长的预期下，整个基本金属的重视还是有望去抬升的。我的核心建议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尽量去抓确定性高的一些资产，聚焦这些所谓的高壁垒或者说很强的竞争优势的公司，并且在防守之中去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追高或者恐慌割肉。整个外部扰动加大，包括整个内部政策的基调也是偏暖，所以还是建议去寻找并且坚守确定性，短期去把握一下所谓季节性概工的变化以及涨价的这条线。那么中长期呢，还是去聚焦资本开支扩张的这些领域，最典型的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但是在整个高波动性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尽量去降低一下极其拥挤的这个行业的贝塔的敞口，另一方面去提升所谓的低拥挤度盈利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的配置。整个有色板块的强势是多个方面共振叠加的一个结果，包括全球流动性宽松，主要就是去年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第二个就是国内一些政策还有需求的回暖，三个就是供给端有一些刚性的收缩，第四个就是整个地缘以及战略重估等等，整个四个方面叠加带来有色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波动会加大，中长期还是重点去看美联储的降息节奏以及国内需求落地，包括我们要去跟踪一些供给端扰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具体去谈一下，一个就是说2025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走弱，给像有色为代表的这些周期资产提供了一个估值以及定价的弹性，同时地缘的不确定性在中期也会对美元形成一个下行的压力。尽管就是说近期美伊战争导致这个油价大涨，从而导致通胀预期的抬升，带来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但是如果我们去复盘逆地缘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时候美元在战争的前夕会出现一些上涨，但是在战争快结束或者结束之后，美元都会出现一波下行的阶段。尽管目前呢确实是面临战争以及美联储人事变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包括利率路径呢也目前来说存在一些预期上的分歧，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弱美元以及宽松预期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大宗和有色还是会构成一个顺风。其次就是上游的创业长期资本开支不足的这个问题，以双碳政策约束下带来一些结构性的供给的约束，例如像国内政策强调电解铝产能的总量约束，很早就约束了4500万吨的一个天花板，目前来说其实也即将面临着这个天花板的压制，加上很多金属的冶炼端也面临着一个反内卷政策的压制，再加上一些环保啊，很多都抬升了整个成本端的曲线。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围绕稀土、钨、像钚、铟，还有一些镉等等这些战略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也在强化整个资源的安全边际。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资源品它的一个安全再定价的逻辑。第三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些新需求周期的拉动，主要就是像新能源还有 AI 的资本开支。例如像算力中心、还有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车带动的一些像铜、铝、锂、稀土等等一些核心金属的中长期需求的增长，所以说在整个 AI 的算力竞争过程中，大家也逐渐发现了金属慢慢变成了一个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硬的基础设施。同时呢，在利率下行以及财政过长的预期下，整个基本金属的重视还是有望去抬升的。 我的核心建议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尽量去抓确定性高的一些资产，聚焦这些所谓的高壁垒或者说很强的竞争优势的公司，并且在防守之中去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追高或者恐慌割肉。整个外部扰动加大，包括整个内部政策的基调也是偏暖，所以还是建议去寻找并且坚守确定性，短期去把握一下所谓季节性概供的变化以及涨价的这条线。那么中长期呢，还是去聚焦资本开支扩张的这些领域，最典型的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但是在整个高波动性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尽量去降低一下极其拥挤的这个行业的贝塔的敞口，另一方面去提升所谓的低拥挤度盈利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的配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传奇基金直播间。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是否算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内容。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福袋是在06分给大家上出来的，然后还是老样子，就是在16、26还有在36分投给大家准备我们的福利，在粉丝中心还有财富号。然后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还算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可以给我刷个一或者是刷666让我知道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还有图文点赞还是一样，是到300以后给大家放我们的一个福利，然后小助理会给大家挂出来。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了，是我们基金经理王浩玉关于近期科技板块的一个分享。噔噔，然后看一下大家的那个画面还有声音还算正常吗？然后看到已经正常了，那么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内容。然后周二场还是一样，回顾一下上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还有重点的一个事件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和解读。那么先回顾一下上周整体的一个 A 股市场，那整体 A 股市场是处于一个修复阶段，然后像能源、电子等行业是比较领涨的。然后市场表现方面的话，重要指数像我们的上证指数是涨了 0.7， 然后深圳指数是涨了 0.37， 创业板指数涨了 0.29， 然后 A50 上涨了 1.17， 沪深300上涨 0.86， 中证500上涨 0.41， 中证1000下跌 0.04， 中证2000下跌 0.8，红利是上涨了 1.42， 这是重要的一个指数的一个情况。然后交投活跃度方面的话是有进一步的提升，上周的一个沪深的日均成交额是在 3.25 万亿，前值是 2.93 万亿，那是 有所提升的。然后另外的我们从行业上面来看的话，上周上涨靠前的行业有煤炭、电子、石油、公共事业还有食品饮料，下跌靠前的行业有农林牧渔、综合、传媒还有钢铁。那可以看到煤炭是上涨了 3.93， 电子是 3.11， 石油是 2.66， 公共事业是 2.34， 食品饮料是 1.8。 那下跌靠前的是农林牧渔是下跌 3.15， 综合下跌 3， 传媒是下跌 2.6， 然后钢铁是下跌了 2.16。 这是上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然后对于国内方面的一个消息给大家作为一个解读。然后我看到06分的福袋那个小瑞给大家已经上到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应该已经上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图文点赞，然后在线的朋友可以点一下，目前现在是有10个点赞，到300的话会给大家发一个我们的一个小福利。另外再预告一下，就是在15分左右会有一个截图抽奖，然后上周的截图抽奖是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发出来的。然后我们回到直播的一个内容，上周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们的一个一季度的企业的一个报表都已经发出来了。然后可以看到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像 AI、 电力设备，然后周期行业2025年的年报，然后2026年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盈利啊，都是连续一个高增。然后以年报的披露的上市公司口径，然后全 A， 然后全 A 非金融2025年的一个年报规模的 净利润是累计增长是在 4.2 和 1.3， 较三季度是有所回落，然后以一季度的一个披露的上市公司的为口径，全 A 然后全 A 的非金融2026年的一季报规模的一个净利润是累计同比是增速是在 20.8 和 24.4， 较年报的增速的话是略有所改善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行业上来看的话，2025年的年报还有2026年一季度的国营公司的净利润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么重点的行业包括有有色金属、电子，然后计算机，然后电力设备，还有非银金融行业等。那一季度的一个盈利的增速居前的行业还包括像综合、环保、交通运输，然后林茂、石油化工、建筑物，还有一个基础化工和社会服务。这是上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个盈利的一个一季度是有个大幅的改善，那新质生产力还有顺周期的一个板块是一个双轮的一个驱动。从今天开始，就截止今天的话，就是年报还有一季报披露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以披露的公司为口径的话是同比是增速，就净利润是增速是 24.4， 较年报的 1.3 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改善，那盈利的上行周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确认。然后我们从总量上面来看一下，就是一季报的一个盈利是大幅的改善的，那呢基数效应还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共振是主要一个原因。那2025年的一个年报的全 A 然后全 A 非金融规模的一个净利润累计是同比是 4.2 然后和 1.3， 较2025年三季度其实是有所回落的，但是今年的一季报的全 A 的一个金融增速已经跃升到了 20.8 和 24.4， 呈现出来年报的一个底部确认和一个一季报的一个跳升的一个 V 字的修复的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修复的一个格局的形成的因素有几个。第一个是盈利能力的一个确实的改善，我们可以看到一二月的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是增长了 15.2%， 那么一季度的一个 GDP 增长是 5%， 提供了一个宏观的验证。那第二点就是一个 PPI 同比在一季报是由负转正，那三月是正的 0.5， 那价格端的话改善直接增厚了一个企业的一个名义利润。那第三点就是2025年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基数整体是偏低的，同比数的一个读数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支撑。那即便是剔除这个基数的影响，那两年的一个平均增速也是显著高于去年的一个四季度的，显示出来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盈利的改善有个实质性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点是我们从行业上来看，就是三个景气的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那第一个从来看的话，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的产业链，像我们的电子、计算机还有一个电力设备。那电子、计算机还有电力设备2025年和2026年的一个一季报呈现出来的都是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其中电子的一个一季报增速超过 50%。 那全球的一个 AI 的算力需求的一个爆发，然后与国内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加速形成了一定的共振。稍后我们也会讲到，就是像台积电的一个一季度的一个营收超预期，然后资本开支上修至了520亿到560亿美元区间，然后国内的自主可控，像我们的华为的神腾950PR的量产的一个出货，这其实都是一定的支撑。那在一季度的一个高技术的一个企业的盈利增长，也是看到我们公布的数据是在 58.7， 那电子和计算机板块的一个季报盈利增速是一个企业趋势，还有一个企业业绩转化的一个微观的一个验证。就是从行业方看到第一个就是关于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电子、计算机还有一个电力设备。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关于电力设备当中的一个一季报的一个增速同样是居前的，然后国网在154万亿的一个投资规划其实在进一步的一个落地阶段，像高特压然后配网智能化然后新型储能等领域的订单其实都是比较饱和的。 我们的总理李强在四川的时候之前也讲过，就是调研的时候也关于一个新型电网建设，然后政策催化今年正在进一步的加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企业业绩的一个兑现。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有色金属，就是上游的一些资源品。那有色金属的一个年报与一季报的话均实现了也是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海外的铜矿的供给的扰动，然后全球算力的一个拉动的需求，叠加中东的一个局势推显，那共同的推动下，像铜、铝、黄金等价格的中枢全是上移。然后 PPI 同比一季度是由负转正，上游的一个资源品主要是一个贡献。第三个就是非银金融，那其实是一个资本修复的一个直接受益者。那我们可以看到非银金融的年报还有一季报也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增长。那一季度的 A 股的日均成交额是维持在一个高位，叠加在15的一个开局的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的释放，像我们的创业板的深化改革落地，还有 ETF 的盘后交易等的覆盖，券商经济，然后投行还有资管业务的全面回暖，市场的活跃是直接驱动了一个盈利的一个高速增长。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边际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一季报的一个增速居前的行业的一个分布，那上述的一个关于高增长的行业外，然后一季报的居前的行业还包括的刚才有提到像是综合环保、交通运输、商贸零售、石油化工这些行业。那么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几个链条，第一个是低基数的一个修复，像环保、零售、然后社会服务等板块在去年就是在25年的一个一季度的基数整体是偏低的，那今年的一个一季度的消费是有所温和的复苏，背景下其实是有一个高速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第二个是一个输入性涨价的一个受益，像我们刚才提到像石油，那受益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影响，然后油价的一个推升，基础化工受益于上游的原材料得到了一定的传导。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关于政策还有内需方面的驱动类，像建筑建材受益于城市更新、水利等15的重点规划的落地，交通运输也是受益于物流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修复，这是行业方面。那么我们从整体的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整体的盈利的上行是周期是得到了一个再一次的确认。那将一季度的一个盈利数据看到我们的整体的跟踪框架当中，可几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点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主线的一个数据得到了一个验证，电子计算机还有电力设备连续两个季度的盈利的两位数增长，与一季度的高技术的制造业盈利是在 58.7%， 还有高技术的一个制造业的 PMI 是 52.1%，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链条。那么全球的 AI 的扩张还有一个国内自主可控的一个双轮驱动，已经从产业的一个催化到一个财务报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了，这是第一点关注的。第二点的话就是盈利的改善是从上游向中游的一个扩散，我们可以看到从全行业的复苏是仍然需要巩固的，像有色、石油等上游的一个自然品受益于一个价格的上涨，一季度的一个盈利改善是比较明显。那建筑、基础化工等中游行业的一个增速也是进入了一个两位数的区间，但像房地产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消费品等领域的修复仍然是比较偏慢的，那改善的广度还有一个均衡性是有一待一定的观察。最后一个就是金融和周期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支撑，那非银的金融受益于资本市场的活跃，那银行是受益于一个信贷的投放的稳定，还有一个息差企稳，像传统的一些周期产品像有色化工、建筑等受益于一个价格回升，还有一个15项目落地，两者也是形成了一定的盈利修复还有盈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我看大部分同学在刷我们的宏观了，对，现在到16分了。然后那个大家打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宏观策略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就是宏观策略就行了，大家可以少打两字。宏观策略加手机尾号的后四位，然后开启今天的第一轮的截屏抽奖。 然后中奖的福利是我们的一个5元的一个小肉包，然后看大家刷起来，刷起来查宏观策略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然后这场直播还是老样子，有两轮的一个抽奖，15分一个，大概30分的时候左右还有一个。然后抽奖结束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16分在粉丝中心给大家准备的有菜包，大家可以就抽完奖了以后可以按需领取一下。哦，还有个事儿，就我们点赞，就是现在才20多，等到那个300的时候会给大家准备我们的一个小福利。好，我看大部分的朋友已经刷起来了，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截屏抽奖，准备3、2、1。OK， 第一个是这叫什么？玉米羊，然后星星12，宏观策略尾号是7112，然后千般文化，宏观策略尾号是7790，是羊羊羊，然后宏观策略尾号是7727，漫地影花，宏观策略尾号是3020，去东边的海，然后宏观策略尾号是7607，舒华人生，然后尾号是3592，然后再读一遍中奖的观众是玉米羊星星12，尾号是7112，千般文化尾号7790，是羊羊羊羊，然后尾号是7727，漫地影花尾号3020，去东边的海尾号是7607，舒华人生尾号是3592。然后好多是那个新朋友，新朋友的话就可以知道一下，就是领取的方式是去我们的上方，然后点长基金，然后再在线咨询，然后把你的直播间的截图、粉丝中心的截图，还有的就是领取的账号给我发一下，然后我们收到以后会在周五的时候统一整理，然后周五给大家发出来。然后大家在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赞可以点一点，然后我们继续回顾整体的一个内容。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盈利数据的一个发布啊，就是为市场的一个主线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业绩的一个验证。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核心的一个主线，像电子，然后计算机，还有电力设备，还有全球的一个 AI 需求，叠加一个国内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那从产业的一个预期走向了一个业绩的对象。那么一季报的一个增速也确认了这个赛道的一个景气的一个独立性，那对于估值合理且盈利可见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市场也是给予了一定宽容的一些容度。那顺周期的一个修复，就是一季报的一个边际改善，像有色、基础化工，然后建筑设备等，正在就是有一定的像我们的 PPI 的一个转正和15.5的一个基建落地，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后续的话就要关注一下就是价格传导的一个延续性了。最后就是金融还有高息方面，那么稳定了一个底仓，那非银金融直接受益于就是市场的一个活跃，那么银行等高股息的一个资产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的配置价值也是比较突出的。那总体来看的话，一季报的一个盈利改善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底座。那在全球的一个地缘不稳定性的一个上升的背景下，国内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主线，对其价值还有确定性的一个进一步的增强。这是第一点分析的关于我们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数据。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产业方面，就是 DeepSeek 发布了一个 V4 的一个大模型。新模型在推理能力还有一个多模态的一个理解以及上下文的处理方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升级。那模型的一个性能对标一个国际的前沿的水平，并完成了华为的升腾、寒武纪等就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适配，训练的成本还有一个推演的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关键的数据还有一些宏观的一个验证。那 DeepSeek V4 是在4月24号正式发布的，然后推送的有是两个，一个是Pro 版本，还有一个是 Flash 的一个双版本，然后性能的话已经是有一个闭环了。那其实里程碑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一个来自国产的一个生态，那模型就是与芯片的一个对零的一个协同。那华为升腾的话是在全系列产品已经支持了一个 V4， 实现了双版本的一个推演。那么后续通过芯片模块的协同，像深腾的950还有一个深腾的 A3 都是完成了一个训练到推演的一个全连存的一个适配。那寒武纪等八家的国产 AI 芯片厂商也同日完成了一个 D0 的适配，所以整体的话也是做了一个开源的一个处理。然后从算力的生态角度来看的话，是整体生态已经算落地了。像华为的深腾2026年计划是月产出是75万颗950的 PR 芯片，那其中采用传统的售的大概是在5万元一颗，那适配高版本的大概是在7万元一颗。那整体的2025年的一个国内的出货量大概是在81万颗左右，那国产芯片的一个整体份额也是飙升到了 41%。 那英伟达的一个份额从 95% 也暴跌到了 55%。 最后就是关于业绩的一个微观的一个验证，那寒武纪从2025年的营收是在 64.97 亿元，同比增长是 453%，那归母的一个净利润是在 20.59 亿元，首次是扭亏，成为四家唯一纯靠 AI 芯片盈利的公司。那么电子行业的一个一季报，归母的一个净利润的增速也超过了 50%， 与算力的需求的一个高景气度是一个完全混合的。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的话，是中国信通联合 AI 的一个软件开发开办了一个验证的中心，像我们的 DeepSeek V4 的大模型的国产化的适配工作，然后工信部也是强力的推进产业的一个发展，构建高效统一的一个 AI 的一个芯片的一个互联生态。那么这件事件对于一个投资逻辑的话，其实是一个主题性的一个系统的再确认，那么相当于是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的投资逻辑从政策对标的一个阶段推演到了一个商业闭环的阶段。那对于产业的趋势还有一个投资的主线的含义的话是有几点。然后第一点是需求，就是需求场景有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打开，那 AI 产业从训练竞赛走向到了应用落地的一个阶段，那大模型的推理可能实现是成本可控，然后企业级的 AI 的需求也有望加速的一个释放。那市场关注到此前关于一个训练卡的效能，还像超节点、互联、冷液等全产业链的一个延伸，那视野再一次被扩展，那这也意味着偏算力的硬件的一个投资主线开始向应用层面的扩散。第二点就是国产算力的一个商业天花板再次被实质性的推高。那26年下半年的深腾的950的一个批量化上市，然后预计 Pro 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下降，推演到整体的效率的大幅的提升，那有望整个加速 AI 应用的一个规模化的渗透。像华为云、腾讯云，然后天翼云等云服务商，然后也在加速或者是适配V4 的一个模型，也是标志着 AI 的软件正在史无前例的往国产的一个算力的迁徙。第三点就是国家队加民间资本拧成了一股绳。那我们可以看到DeepSeek V4 的国产化的适配模型，那么可以一直是建立标准化然后可复制的国产化的 AI 的应用生态。那此前工信部已经明确构建了统一的 AI 的算力芯片的互联生态、开源社区，还有一个国家力量级的一个技术验证和产业推广，这也打开了 AI 的一个自主化的生态建设的一个新的局面。第三是我们从产业链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从产业链看的话有三个线索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关于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的一个国产替代，已经有一个产量的一个突破的拐点。我们会看到国内的一个存储的龙头三期的一个设备的采购首次突破了 50%， 显著高于行业的 15% 到 30% 的平均水平，实现了一个点状突破到一个量产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跨越。那么半导体的设备的国产化从 2026年初也是突破了35%的一个临界点，此前大概是在15%左右。那么核心的一个采购已经是从试验阶段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替代。第二点的话，就是上游的一个材料进入了一个涨价的一个周期，也是推动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全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涨价的一个周期，在供应链风险的一个持续的高企的背景下，上游的材料的价格的稳步增长，相关的一个企业的业绩的炸弹，然后业绩的一个弹性，还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兑现。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个国内的芯片正在从追赶到一个差异化的领先。那寒武纪的一个跑通，还有一个国产算力的一个产业，从一个政策驱动的传统路径进入到了一个商业逻辑验证的一个新阶段，有利于降低国产 AI 芯片的一个长期的商业模式的一个贴现率，使其那个估值提升。那么潜在的风险点也会有，就是像市场预期的反映的当前紧急度，还有一个部分短期估值的一个偏高。那4到6个月后，那么大模型通过通道可能会调用服务业务模式的一个扰动，那中东局势还有一个外部技术的封锁的政策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主要的扰动情绪。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基本面的看到的一季报当中的电子盈利是超过了50%的高增速，那寒武纪从亏损到盈利的一个核心跨越，还有华为的芯片的产出，还有 DeepSeek V4 的发布，这些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就是一个 AI 模型从技术的先进迈向了一个体系化的自主可控，那国产算力也完成了从研发测试到规模化商用的一个最后一步。那关于外部流动性的加持等待的话有待拉长，那由于内部技术的突破，还有一个产业生态的驱动，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像电子然后计算机等行业一季报的一个盈利。由算力的产业链从芯片到设备，从模组到应用的一个全方面的景气推动，构成了A 股的一个科技成长股的一个主线基本面。这是整体对于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广场没了，什么意思？然后该看一下我们的财富号，然后在26分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一个福利，大家可以去我们财富号看一下。大家准备的有权益加优包，然后我们稍等一下，等到30分左右还有一个节奏抽奖，是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红分长安红分，大家打上长安红分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的一个截屏抽奖。然后中奖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中奖的话会得到我们的一个5元的一个小肉包，然后我们本次是有两场抽奖，第一个是在15分，第二个就是在今天的30分，然后中奖的福利是我们的一个5元的小肉包。我看大部分的朋友已经打出来我们的关键词了，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第二轮的截屏抽奖，然后3、2、1。恭喜无死角思考，然后长安红枫尾号是3084，纳兰巧合，然后长安红枫尾号是2488，陈天之什么什么高升，然后长安红枫尾号0097，凤来明，然后长安红枫尾号7003，冰茶美眉，然后长安红枫尾号是8384，哎，这几个都是老朋友。然后把第一轮的截屏给大家读一下。第一轮是玉米羊星星12尾号7112，千般文化尾号7790，是羊羊羊尾号7727，漫地影花尾号3020，去东边的海尾号7607，舒华人生尾号3592。 然后第二屏无死角思考尾号3084，纳兰巧合尾号2488，陈天之什么什么高深尾号0097，凤来明尾号7003，冰茶美眉尾号8384。然后中奖的朋友记得去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把直播间的截图，然后粉丝中心截图，还有您的领取的账号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在周五的时候会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整理，然后整理完以后就会给大家发出来。然后刚才回顾都是关于国内方面的，海外方面的话还是老生常谈，就是美伊的冲突，从停火再到一个前期的反复，那么原定的第二轮的一个谈判又推延了，那么美方加码军事还有一个经济施压，那么伊朗也是持续的封锁霍尔木兹口岸，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关于油价也上涨到了105美元左右。那么这一个事件就是反复的，就是停火推迟谈判，油价高企，那全球的一个滞胀的一个余波还是有所延续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通胀的压力叠加一个就业的一个韧性，那么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倒是被大幅的一个压缩了，年内不降息的预期的概率已经提升到了76%，那么首次降息时点也是普遍到了一个2026年末或者是更晚，那么美元指数维持着一个强势，那欧洲央行可能依靠能源的承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全球的资产也是分化比较明显，那美股然后是上周是涨了 1.5%， 然后欧股是普遍是跌超 2%， 然后亚洲然后日韩及台湾股市上涨是2-5%之间，那么 A 股的一个整体还是比较韧性的， A 股上涨了 0.7%， 创业是板上涨了 2.13%， 那科技主线相对于地缘的一个风险有一定的脱敏。那么对于国内而言的话，就是要担心的就是输入性的通胀正在通过原油还有一个挂化工链向 PPI 传导，那中下游的传统的制造业还有一个利润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四月的 LPR 已经连续11个月不变，那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观察期，但是产业的升级刚才有提到，就像电子的一个盈利是超过50%以上的，然后还有一些政策的定力构成了一个全球动荡中的一个相对优势。第二点是关于一个科技巨头的一个财报，像我们提升了一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需求，像特斯拉一季度的一个营收大幅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并提升了一个全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加大了对 AI 然后自动驾驶机器人芯片等领域的一个投资，英特尔 Q1 也调整了一个营收还有利润，其实都实现了双双的生长，然后 Q2 的业绩也是高于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的，这就是整体对于一个海外市场来看。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是全球科技巨头的一个超预期的财报再次确认了一个 AI 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投资的确定性，并为国内的新生产力的一个主线提供了一个外部的产业的一个验证，那外部非市场因素的一个引导是投资的节奏的一个主要扰动项，那产业趋势才是决定一个方向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力量。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是对于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那个两轮截图已经结束了，然后最后还剩下的是在我们的36分会给大家准备我们的一个粉丝中心的一个宠粉，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粉丝中心看一下，然后领完以后我们的小助理说我们的宠粉肉已经上来了，然后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然后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我们的风险提示，本次直播的内容也就到此结束了。本次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个人的投资建议，也不表明本公司对投资做出的任何判断或倾向性意见。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基金的合同和创办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的保证，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是的呀，那点赞现在在省少了，然后中奖的朋友记得去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会给大家放我们的一个就是福利，然后我们的直播也就到此结束了，大家拜拜。
整个有色板块的强势是多个方面共振叠加的一个结果，包括全球流动性宽松，主要就是去年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第二个就是国内一些政策还有需求的回暖，三个就是供给端有一些刚性的收缩，第四个就是整个地缘以及战略重估等等，整个四个方面叠加带来有色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波动会加大，中长期还是重点去看美联储的降息节奏以及国内需求落地，包括我们要去跟踪一些供给端扰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具体去谈一下，一个就是说2025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走弱，给像有色为代表的这些周期资产提供了一个估值以及定价的弹性，同时地缘的不确定性在中期也会对美元形成一个下行的压力。尽管就是说近期美伊战争导致这个油价大涨，从而导致通胀预期的抬升，带来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但是如果我们去复盘历次地缘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时候美元在战争的前夕会出现一些上涨，但是在战争快结束或者结束之后，美元都会出现一波下行的阶段。尽管目前呢确实是面临战争以及美联储人事变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包括利率路径呢也目前来说存在一些预期上的分歧，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弱美元以及宽松预期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大宗和有色还是会构成一个顺风。其次就是上游的创业长期资本开支不足的这个问题，以双碳政策约束下带来一些结构性的供给的约束，例如像国内政策强调电解铝产能的总量约束，很早就约束了4500万吨的一个天花板，目前来说其实也即将面临着这个天花板的压制，加上很多金属的冶炼端也面临着一个反内卷政策的压制，再加上一些环保啊很多都抬升了整个成本端的曲线。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围绕稀土钨像钚铟还有一些镉等等这些战略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也在强化整个资源的安全边际，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资源品它的一个安全再定价的逻辑。第三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些新需求周期的拉动，主要就是像新能源还有 AI 的资本开支，例如像算力中心还有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车带动的一些像铜铝锂稀土等等一些核心金属的中长期需求的增长。所以说在整个 AI 的算力竞争过程中，大家也逐渐发现了金属慢慢变成了一个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硬的基础设施，同时呢在利率下行以及财政扩张的预期下，整个基本金属的中枢还是有望去抬升的。我的核心建议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尽量去抓确定性高的一些资产，聚焦这些所谓的高壁垒或者说很强的竞争优势的公司，并且在防守之中去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追高或者恐慌割肉。整个外部扰动加大，包括整个内部政策的基调也是偏暖，所以还是建议去寻找并且坚守确定性，短期去把握一下所谓季节性概风的变化以及涨价的这条线。那么中长期呢还是去聚焦资本开支扩张的这些领域，最典型的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但是在整个高波动性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尽量去降低一下极其拥挤的这个行业的贝塔的敞口，另一方面去提升所谓的低拥挤度盈利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的配置。整个有色板块的强势是多个方面共振叠加。